杨瑶一口气追到洞庭湖的湖边，再往前就水师连营了，再找牛皋踪迹皆无。湖亭对面哒哒哒三声炮响，裂开旗门，为首的正是大帅岳飞。往岳飞身边背后观看，顶盔贯甲的大将不下100多人，一个个盔明甲亮，手拿利刃，封锁了道路。杨瑶把马带住，再往左右观看，全是宋朝的人，左有王谢、崔氏璧，右有程昌玉，人马密密匝匝，把自己困在当中。但是杨瑶毫不畏惧，稳当当把宝刀一提，用手点指，对面你可是岳飞、岳鹏举。岳飞点了点头，说实话，岳飞是真赞成杨瑶，也爱惜杨瑶，心说话，这个人呢真是个才了，就是把道走错了，你怎么能背叛朝廷呢？如果你要跟我一样为国家处理报效，你的才干不次于本帅呀。原意想把他收降，无奈宋高宗严旨切责，不准招安，非得把他铲除不可，亡命不可违呀。岳飞自可下那个横心了。看罢多时，他一晃金钻立拳枪，催马来到杨瑶马前，砰砰砰，把掌中大枪晃了三晃，摇了三摇。杨瑶，不错，正是本帅。哎，说什么呢？杨瑶，你可是个聪明人，你放眼看看目前的形势，你还走得了吗？洞庭湖已被官军占领，你这弹丸之地全在本帅的掌握之中。杨瑶，你还不下马自备其否？等待何时？杨瑶一听，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翻，咬碎了钢牙呀。岳飞，少要大言欺人，我杨某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，你放心，怕死不造反，造反就不怕死，只要我活着，就等富贵均贫富，让天下穷苦人都吃上饭穿上衣服，我要死了就讲不了了，只要我活着，我就与你姓岳的势不两立，来来来，你我二人是决一死战，唰，就是一刀。岳飞往旁边一闪，这一刀走空了。杨瑶把手腕子一翻，使了个辉光返照绝命刀，唰，又是一刀。岳飞往下一低头，第二刀走空了。刀随人转，人随马转，滴溜一转圈，第三刀叫拦腰锁玉带，又被岳飞来了。岳飞使了个冲天一炷香，枪尖朝下，枪转朝上，往尾一下，啪啦，把第三刀给他崩出去。杨瑶就一愣，岳飞因何不还手？杨瑶，本帅也赞成你是个英雄，因此让你三招。这三招过去之后， 我可要下毒手了，喷谁领你的情，唰又一刀。可岳飞一琢磨，杨瑶不仅刀法出众，这个人射箭射的可太准了，前者我好悬没命丧他的剑下呀。不行，我们广平真能耐，不能动暗器。想到这，岳飞把大枪一晃，杨瑶等一等，本帅有话要讲。说，杨瑶，你真是个英雄好汉，今天本帅我要好好的领教领教，咱们来个单对单，各就各，你那边就是你，我这边就是我，如果本帅不是你的对手，洞庭湖我不打了，领兵我撤回去，任凭天子发落，如果你败在我的手，你怎么办？杨瑶点点头，岳飞，痛快，痛快，我就爱惜这样的英雄。如果你赢了我杨瑶，我二话不说，我横刀自杀，把洞庭湖给你了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还有一样，杨瑶，咱们讲的是真能耐，可不能使用暗器。杨瑶一听啊，明白了，岳飞惧怕自己的弓箭。既然话说到这儿，我能暗箭伤人吗？杨瑶为了叫岳飞放心，让他看着，把宝雕弓箭壶摘下来了。岳元帅，看见没？我不用这个东西，一回身扔回本队。岳飞把大拇指一挑，高，这才叫真正的英雄。为了叫杨瑶放心，岳飞也按照他那个方法，把弓箭交给手下的亲兵。两个人都拨马回来，嘱咐自己的部下，今天是单打独斗，不准任何人从中帮忙，哪一个半截腰插一杠子，军令如山，是定斩不饶。两方面人全听清楚了，这时候二马拨回来，二次相遇。岳飞呀，不等杨瑶动手，阴阳一合把唰就神枪，这一枪叫毒蛇出洞，扑奔杨瑶当胸便刺。杨瑶用宝刀的刀背子往外一挂，啪啦啦啦啦，回手就是一刀。岳飞一低头，把刀闪过，马打盘桓就站在一处。一眨眼的功夫，50个回合没分输赢啊，两旁的人都看得傻了眼了。王贵、牛皋、汤怀、程长玉、王谢、崔世弼等人那眼睛瞪得都一般大呀。说实话，这杨瑶这小子真够凶猛的，在岳元帅面前能打这么半天毫不气馁，哎，这就是岳大帅，要换旁人早就败了。再仔细看杨瑶，越战越猛，可义军呢，仔细观看岳飞，不愧是个大帅，马快枪急，变化无穷。这条枪怪蟒翻身，乌龙摆尾，神出鬼没。本来嘛，岳飞那是周同周老侠的真传，使的这条大枪不但是宝枪，而且使的枪招那是最阔不过的， 108手尽命绝胡枪，那也就是杨妖换别人扫完了。说话之间，两个人打的100回合仍然没分出输赢。正打着这时候，在官军的背后又来了一支人马，看那样能有3000人左右，头前绣旗高挑，白缎的大旗镶着红边，正中央是红月光，旗脚之下一员白袍小将，头上3插束发紫金冠，2颗织机铃飘洒背后，身穿百花袍，内衬麒麟甲，虎头靴双插透龙的银镫，胯下伯龙马，掌中一对8棱梅花亮银锤。这小伙子长得这个漂亮，面塞银盆，方面大耳，牙排碎玉，齿薄唇红，催马来到官军队内。牛皋、王贵一回头一看，哟，小子，你从哪儿来？书中代言来的是谁呢？正是岳飞的义子岳云。岳云呢，原来驻节在衡阳，没随着岳飞一块来。岳飞呢，自从到了洞庭湖1年多，毫无进取，相反的损兵折将，为这事儿宋高宗十分恼怒，这才调岳云领着本部人马到洞庭湖支援岳飞，所以他晚来了一步。他从顶州那块草草的吃了口饭，把步兵都在城里头驻扎，他为了快的带着3000骑兵像旋风一样来到了战场。岳云等到队伍里头往前敌上一看，脸都变色了。为什么？他担心他爹。一看岳飞那块累的是满头大汗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岳云一看呢，心疼的不得了，他就问牛皋他们，各位叔叔，你们怎么看热闹？我爹累成这个样子，怎么不换换他？你们往两旁闪一闪，待我替换于他。催马摇锤，他刚要过去，被王贵一把把他拉住了。对的，侄儿，你刚来毛毛实实的，你知道什么？大帅有令，今天是君子战，不是小人战，讲的是单对单，各对各。看着对面那小子没，那就是大圣天王反叛的头子杨妖。大帅为了扶他，一个人跟他打，早就传下令箭，任何人不准参战。我你这要过去，违抗军令，掉头之罪，懂吗？在旁边待着。哦，这么回事儿。哎呀，岳云把双锤挂上，低头想了想，心说我爹这个人太忠厚了，你跟水寇讲的哪门信用啊？什么叫君子战，哪叫小人战？把他给铲除了，这是主要的，你浪费这时光有什么用啊？哎，我何不助我爹一臂之力？你说岳云这小孩多好，他也没了解了解内情，跟别人也没商量，一伸手摘下弓箭，他挑了一只带钩的狼牙箭，一抿朱红搭上悬扣，在门旗的后面把弓就拉开了，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，就瞄准了杨妖。 因为杨瑶呢正在战斗的时候，行前就后，行左就右，这玩意儿不好射，他也恐怕失手在伤着他爹。瞄了半天，正赶这阵杨瑶刀往下一砍，岳飞拨马往旁边一闪，把杨瑶露出来了。岳云一看，这可是好机会，对准前拳一松后手，啪嗒，狼牙剑是直奔杨瑶。要在往常，这箭射不上，可这只杨瑶累的是筋疲力尽，而且有言在先，不准放冷箭，他思想上没这种准备，因此这一箭正射到肚子上的，耳轮中就听见噗，扎进去有半尺多深。杨瑶觉着五脏剧痛，身子一摘呗，好悬没在马上掉下去。这时候顺着嘴角斜躺下来，那杨瑶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一咬牙抓住马的铁布梁没摔下去，晃宝刀是拨马回归本阵。单说岳飞等把马圈回来一看，傻眼了，这时候他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心说话，这是谁呀，公开违背我的军令，暗放冷箭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本帅岂能与你善罢甘休。等回归本队一查，闹了半天是岳云，岳云后来的缪高王贵紧给求情，说孩子不知内情，当儿子的疼爹，这您可谅解。到了这阵就是胡了八度了，岳飞深刺他一顿，吩咐一声追，率领三军是追赶杨瑶。单说杨瑶回归本队一想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容等我把箭伤治好，我回来再跟你们决战。率领义军赶奔君山的城市，等来到城池下面，城门紧闭不开呀。杨瑶抬起头来看看，弟兄们开城，就见城上露出一张白脸，正是王祥、王焕之。天王回来了，贤弟快快开城，愚兄受伤而回。天王啊，哎，怎么说呢，我有点对不起你，我早就保着大宋了，你刚离开君山，我把他就交给官军了，你没地方去了，如今你是死路一条。哎呀，把杨瑶气得在马上一摘呗，心说完了，家败出猴头啊，你看对外边怎么的都行，就怕家里边出叛徒啊。因此杨瑶用宝刀指着王祥破口大骂，把王祥骂得没词儿了，把王八脖子一缩，他不听了，吩咐柴鹏、周青快开弓放箭，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城头之上时时如雨呀，奔杨瑶就打下去了。杨瑶一看进城是进不了了，拨马走，岳飞追上来了。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是官军了，杨瑶扶伤往外冲锋。你说这个人有多大能耐，光这血淌的像一溜血线一样。就这样杨瑶始终没掉下马去，这把宝刀上下翻飞，七巧咔嚓，哎呦哎呦， 他像猛虎一般往前一冲，一溜胡同，往后一退就是一趟街。官军远远地瞅着他，干咋呼不敢靠近。后来杨瑶身边的亲兵卫队全都壮烈牺牲，就剩下他一个人了，又中了九处伤，那战马的腿也被打瘸了。杨瑶好不容易才杀到洞庭湖的湖边，一头从马上摔下去，他亮亮亮亮亮亮，把刀也撒了手了。岳飞在后头看得清楚，抓活的，抓活的，抓杨瑶啊，抓活的！这些官军呐，都想夺个头功，因此不要命的往前冲。单说大圣天王，昏昏沉沉躺在地上，耳边听见这些喊叫声，心里说话，我宁愿一死也不能叫你们抓了俘虏啊。他一咬牙强挺着啊，腾又站起来了，把这些官军吓得往后倒退。杨瑶怒视着宋朝的官军，微寒一阵冷笑，转身就奔了洞庭湖了，双脚点地，砰，就沉入湖底。可叹顶天立地的农民义军领袖就这样壮烈的牺牲了。杨瑶虽然死了，洞庭湖的老百姓没有忘记他。在此后的一年，每逢这个日子，老百姓用各种方式来纪念大圣天王。就到今天为止，在洞庭湖边很多地方还有杨瑶的庙。陶冶工人在6月6日这一天还要放假一天纪念这位民族英雄。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湘江大地起风雷，洞庭湖上紫燕飞，杨瑶忠相两员将，留下英名万古吹。